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真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就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不是我们人，也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格外的怜悯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也不是问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只是单单来到面前来仰望你，来等候你。哦，主，你就乐意向我们显现，你就乐意显明的同在，你就乐意用你的荣耀来遮盖，来充满我们。主啊，你就乐意进到我们的里面。哦，是的，主，我们不仅是属于你的，主，我们也这样的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哦，这位又真又活创造拯救我们的神，再次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不仅是因为你所造我们属于你的，更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就这样的宣称说，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让我们不仅能够因着你的同在，哦，有那种的满足，有这种的喜乐，因着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就让我们在人生道上有个盼望，有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哦，因为我们说神啊，哦，你的灵不仅充满我们，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哦，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人生不仅有目标有方向，我们人生是有力量的，我们人生是有你复活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想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相信我们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感谢你，赞美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底下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23章啊，这段经文我们就啊的这个第八节一直到末了都是记载一些的人名哈啊。不过我想我们先就把这章把它读一遍，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啊中间有一段的经文啊，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边讲到说记大卫之勇士，所以这讲到大卫的，就从某个角度上，这些人就是他主要的啊，这个，你说御林军也可以说他这个啊，这个战将，就是这些人是跟他出使入生的，这些人都是大能勇士啊，他们都这个都是从这个专长来讲，他们是很会战争的。他们是很能够打仗，当然不仅是他们的技巧，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心情啊或者心灵啊等等，因为这些人就 train to be a 这个 warrior 啊，这个战士。那这些人在大卫啊这么一生的当中啊，不可否认的就是大卫今天能够成为王的中间有一块叫做能够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征战的一个的这个将领，能够带着整个这个国家得胜啊，保护他的这个国家，或是防御这些仇敌等等。那不只是大卫一个人，是这一群人在他旁边啊。我们就很快先读一下啊这些人的名字啊，但是你有兴趣呢啊，你可以去看看啊。在读的时候，我先提一提，基本上讲到两群人 ，OK， 这样说三群人啊。第一群人就前面有三个人，这个叫做大将啊，这三个人是最厉害的。然后后面一讲呢又有30个人，那后面讲到其次啊等等，后面有30个人，这30个人当中又有3个人啊，这是也是大将 ,OK, 前面三个提的三个啊，从角度来讲就他的 rank, 他的这个阶级是最高的，然后一下就讲到后面还有30个人，但是这30人当中又有3个人啊，这是在30人当中啊，他的这个身份是很高的。那所以呢有3群人，一个就前面三个，以后30当中的3个，然后其他剩下的这些人。那大卫把这呢啊，那当然在数字里面讲呢啊不太容易凑得起来，因为到最后时候讲到说这边有37个人啊，不过就从语文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既然这是一个记载，不见得每样事情都这么的 precise, 这么的精准，不过很明显啊，这些人在这个作者的心目当中 这些都是对大卫来讲是很重要的。OK， 我们先来读一下第八节一直到末了，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
他的门人约瑟巴设，
又称伊斯巴
人亚底摩，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
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
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
其中有以利亚撒，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夺
财物。
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
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在那田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收割的时候，有30勇士中的3人
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
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旁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3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大所做的事。西乌雅的儿子约阿的兄弟亚比塞是这3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3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3勇士。有甲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2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
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
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3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3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30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撒玛，哈律人以利加，帕勒提人希利斯，以哥亚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图人亚比以谢，富沙人米莱门，亚人沙门，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哈纳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基利亚人拜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十西人西泰，伯亚拉巴人亚比亚他，阿布亚斯麻佛，沙法人以利亚哈巴，亚撒儿子中的约拿丹，哈拉人撒玛，哈拉人撒拉的儿子亚西安，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迦人西斯莱，亚巴人帕莱，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巴尼，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是给喜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当然有兴趣，你可以把这些将领啊，这些勇士啊，做一些的研究或者在分析。不过我想，这段经文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在这个13节。 一直到这个十七节，就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在整个的从这些所谓的研究圣经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段的记载。如果从某个角度，这是勇士都硬邦邦的，那这边出来一个非常的柔软的一个 soft 啊，这个就是讲到这几个人去耶路撒冷啊，不去这个伯那边去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拿过来，那看到他们的互动了你发现这些的勇士啊，我们说很刚很刚强的人确实有他里面很温柔、很软、很柔软那面，包括大卫在内。但是在这个思想当中，我相信是有就是到最后我再提所以有解经家说，这段的经文为什么要记载下来？这段经文成为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借镜。OK，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啊，收割的时候有三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这有解经家说这跟第五章那边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见大卫。菲利士人的军呢，就在利法因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在那时候呢，就在这时候，那时大卫在山，在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这个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去，就闯过这个菲利士人的这个营垒，从伯利恒的城里面旁的井呢打出水来，就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在原来文字里面这是蛮强调大卫坚持不喝，然后将这水呢，但是哎呀，我们这么辛苦把这个拿，你不是要喝吗？我们就给人，不，大卫是坚持不喝。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里面就将这水垫在耶和华的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基本上你从这三个人的角度来看，不仅他们是很有大能勇士，对吧？除了那前面那三个是最厉害以外，后面这一群人当中，这三个又是后面这群人的是一个这个所谓的领头领袖，所以他们是勇士，很会打仗。当然，这些人有才干是一件事情，他们能够不能够帮助大卫是一件事情，那是可以，因为他们对这个大卫非常效忠，用这个字忠效忠。所以呢，当他在跟大卫征战的时候，这些人不仅是替大卫来征战，一说他们冲了，而且是保护大卫的。所以上次我们读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卫出来跟人家打仗这个差一点，他因为年纪大了力气也不够了，所以差点就没命了。所以在他旁边的人说以后你不能够打仗，你在后面看就可以因为你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灯啊，你不能够打败，不能够被抓去，不能够被打败被抓去，甚至不能够打死，我们来替你打，你就在后面就可以。所以这些的人不仅是分担大卫的力量，其实这些人也在保护大卫。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非常重心的。我相信我们都做这样的事情，从责任的角度，从这个所谓的你说我的责任是这个，所以到时候我就应该尽我的责任。那当然是大卫是这个统领的，所以也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的常常用到这个忠心这个字，我有没有在我的岗位上尽力，有没有在我的岗位上尽出我的责任这是一个。如果你说我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团队是很忠心的，但是你处理事情或者我的态度处理事情是应付马马虎虎的，你说忠心这很难讲，马上就看得出来。那第二个很重要，什么叫忠心呢？就是主人讲什么你会讲什么，你就会做什么，主人命令你什么，因为这些忠心的另外一个，第一个你在你的岗位应该尽上的责任，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令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次序里面，这也是讲忠心。所以主人叫你向东你就往西，那不可能叫忠心。 虽然也是所谓的做一些事情，主人告诉我要照一二三这个的原则去做，像我们喜欢要照这个 SOP 去做，但是你说不不不啊，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的啊，这个最近有同工告诉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他跟一个人说要照这一二三，那个人就说为什么要照一二三，问不是四五六，所以这个同工听着蛮头痛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一起同工呢？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所以不仅是尽的责任，但是尽的责任当中第二个你要考虑到的，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你应该照主人的这个所谓你的老板或者你的领袖，或者你的你的头头的这个交代，照着他去做，这是忠心的第二个。第三个是忠心是什么呢？这是很有意思。我想这个就算经文所表示，不仅照这个的主人他的吩咐清楚的一二三，他是照这个主人的心愿，照着主人的。在这段读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候，而且这个征战的当中是一个等于说这个非利士人是世仇了，所以每次征战总是希望有个解决，意思说呢就你死我活，就这样这个，所以这是个很猛烈的征战，而且都已经布阵了等等都安营在那里。这时候大卫只是讲一句话，因为这些的非利士人已经在这个伯利恒前面的岸，所以呢伯利恒里面呢，可能是小的时候大卫在里面就喝惯那个伯利恒那个城里面那个城门旁边的那个井水，所以呢可能只是大卫讲这么句话，可能真是大卫渴了没有错，所以要喝水啊。这时候他想，我小时候喝过那个水，或许这个从征战的角度，我真希望把这个城啊，这个这次打一定要把它打回，就赢了把这个城拿回来，所以只是讲这么话，用这个来代表说就是说大卫说我希望喝到这个城里面的水，那可能你可以用这个解释，可以用不同解释，我要打赢这个，把这个伯利恒把它夺回来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字面的角度，从大卫表达那个心意，就是他的很简单表达，他说我真希望能够喝到这个水，这是他的 desire， 他的想要，这不是命令，这不是这几个当大将的这个他们的责任，这只是这个的王，这个的领袖他的一个心意，一个心愿。好了，看这样说，这些人就 take it， 觉得这是大卫这时候最大的需要。这段的话或是这样的一个的，如果是思考的观念，我相信是用在可以用在今天我们跟主到底，我们说我们要服侍主，但是服侍要做个又良善又忠心忠诚殷勤，然后说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royalty， 这个证明到底我只因为尽个责任，如果尽责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尽责任的话，可能我就得不到好处，就像我做一个工人一样，我没有尽我的责任，今天产生多少个这个产品，今天我要做30个，如果做不到我就扣工钱，这是责任。第二个，如果我不照主人制做，不仅是没有扣工钱，而且受惩罚的，可能就是主人到最后把我开除的。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今天人与人相处，特别在工作上这个都有一些的所谓的准则，我要尽责任呢、你怎么不尽责任呢？你本来是这个工作本来是应该做30个，今天一天你只做20个，那要扣工钱，因为很公平的，这是责任。或许说你一次两次三次这个样子，我再提醒你不做的话，我就把你开除了，这是因为你没有照我的吩咐。所以在众的条件的底下，或这种的需求的底下，要求底下，我不能够不忠心，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因为这是老板对我的要求。但是圣经还讲到一种的忠心，是说这不是你的责任，这不是老板对你的要求，只是倒过来，你知道这是你的上司，你的主管，或许你的神 他的心愿是这个样子。这边讲到一个忠心是超过人的，一个超过这个人的常情的，超过一个人的所谓的一般的所讲的原则，这个很难去了解，除非你跟这个老板认识到一个程度，你关系好到一个程度，甚至你会从这个老板的相处的当中认识到程度，你觉得这个老板是值得你忠心到一个程度，可以冒险，可以把生命摆上，能够为他付出代价。讲了半天，这个忠心不是你的责任，不是老板的命令，这是你跟你老板的关系。当然这个这样的关系，找到这样的关系在世界上是很难，大概你很难一辈子做了不同的工作，换了不同的这个职场，甚至换了几个不同的老板，大概你不见得还建立到这种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需要建立在，绝对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我们对神讲忠心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如果没有忠心，神大概就不按照我的所谓的尽上的责任他来满足我的需求。或许如果再不忠心，神会不会就把我放在一边了，甚至把我开除了，甚至不管我了，惩罚我了。还是有种的忠心，是因为知道我们的主这么的爱我们，为我们付他这么大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的忠心，我要给神的，是不是按照刚刚所提的责任啊、命令啊，是按照他的心中的一个需求。这个话不太对，讲到神，神没有什么在我们上没有什么需求，不还是用这个叫 desire 的话，神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心的里面，进到他爱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忠心这边讲到是一个很不同，但是这样的忠心又带出另外一个观念来。当大卫一听到这个水是从伯利恒那边井拿来的时候，他坚持的说，他这个字讲拿来奉给大卫，请大家留意的意思说，这些人很谨慎的把这水拿过来，然后是单单给大卫喝的，意思说他不是这个水每个人分一口尝看看从外面带的土产不，这是专门就单单给大卫。倒过来，大卫如果从这个阶级来讲，他应该是这个所谓的他这是他的身份嘛，他是王啊，他是可以的。但是这时候是单单给大卫，但是却不敢，刚已经说过在语文上这是很强调，后面就说我断不敢喝，来解释前面他为什么不喝。因为他认为这几个人去打的水，好像这几个人这水好像这几个人的生命一样，他只可以拿来献给神，他只可以拿来所谓的存一个感恩的心来献给神。当你我今天，我还是用放在运用的里面，我们对神的忠心是寻求神的心意，是满足他的心意。当然当神的心意向你打开，当你寻求，当你努力，而且能够达到神的心的时候，不要夸口，不要说这就是神给我的回报，因为我这么忠心。你看我这样祷告了，我这样努力了，所以神就把这么一个工作给我，所以我比别人求得多，我比别人有才干，我比别人努力。我不反对这个，我相信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用这个来成为一个夸口，今天我能够有这么的一个果效，是因为我的缘故，忘记了这是神的恩典。这边再次提醒我们，今天你能够成为和弦是神的恩典。甚至保罗用更多他的书信说，今天我比别的使徒更加的所谓的劳碌一点，他说这是神给我格外的恩典。所以当你说跟服侍神，我们单用这个观点服侍神， 第一个你要对神忠心，不仅是因为你的责任，不仅是因为神的命令，是因为你寻求神的心意。当你寻求到神的心意，当你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你，因为这是他的心，所以事情一定会有果效，一定会有成果。所以第二个你要留意的是在这里，不要夸口，不要说这是我劳碌得来的，这是我，所以有这个有人这样说，我值得 I deserve， 我配的这个。今天有任何的果效成就，是因为你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神帮你负你的责任。所以当你得到这个果效成就，你要做什么？就献祭。我不说你不能够用这个环境，我不是不能够用这个机会，不是在这个机会你的成就是不能够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心中一定要存个感恩的心，因为这是出于神。基本上从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救恩的观念，我不用神学这个字太深了，用救恩的观念，今天我们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流的宝血，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夸口的，没所有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我很殷勤，坦白说世界上有多少人的殷勤比我还殷勤，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果效。哦，我有才干，但现在有多少人有才干的比我有才干的，不见得有我们这样的果效。我常用这个，哦，我这样的就是你有才干，有这个殷勤的人，多少人有这样的才干，但他们的健康不行。哎，你这么的健康，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回过头来的时候，当他被神摸着的时候，第一个事情他是成为感恩的人。感恩人就不会再去计较，感恩人不会再说神啊你给我这个问不给我那个，感恩人为什么神你给他多一点给我少一点，感恩人他不会计较，所以感恩人不会去报复。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哦，不可以这样啊，我们要修养啊，要修炼啊，不可以这样啊，这个都是不好的，这都孽啊，这作孽啊。不，基督徒不是守这个律啊，基督徒就被神摸着以后，被神的爱摸着，被神的爱的实际叫做恩典摸着的时候，这个人就活在恩典里面了。再说，如果他啊，他很殷勤没有错，他真的，不过他会蹦句话。哦，我这么殷勤，像他呢也没有像我这么累，但是神好像他好像神特别祝福他，神好像都没有祝福我，你的殷勤就白殷勤了。因为你的一句话就表明你的殷勤是假的，你的殷勤是出于积功德，你的殷勤是为用行为来换神的恩典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用行为去换神的恩典。所以这第二个事情是要学习。当你靠着神的恩典得着你所得着，或许你照着神的心意，靠着神的力量，你走在神心当中，以至于事情有结果的时候，不要夸口，不要说这是我的功劳，你需要所谓的把这个献上，还有一个祭样。我不是说你不能够用那个果效，比如说这个机会啊，资源啊，你当然可以用，但是千万千万要保持住，你需要有一个概念。第三个，有解经要用这段经文比照新约的时候，有个叫玛利亚，把那个玉瓶打破，然后把那个香膏，特别他用到这个讲到这是，他说血一般用这个叫做就奠在江水奠在耶和华面前浇灌浇奠，他用这个观念的时候就提到新约的时候有个女子叫玛利亚。他就把他玉瓶一生他最珍宝的，当时这个不需要去解释了，这是一个女孩子一直在存的东西，将来那个结婚的时候他就打破那个玉瓶，把那个香膏抹在身上啊，就是献给他的这个良人，但是把他献给主耶稣去。主要后面讲那句话是在这里，所以主耶稣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的浪费呢？所以包括犹大包括一些门徒说，主耶稣说你们常常的有金钱，但是你有我这机会不太多。然后蹦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福音传到哪里，这个妇人所做的也要被传到哪里。 The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你会像玛利亚一样， 你会把救恩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这么的忠心的寻求神，不是因为出于害怕，因为你怕责任没做，不是出于神的命令，你怕命令没有达到神的惩罚，是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做一切都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当你摸着神意的时候，你就努力去做，就卖命去做。 OK， 这点。那倒过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事情在神的心意在上会成就的，所以那个果效是很不得了的，那个果效是很，那完了以后你又不夸口，你又不在那边说我多么有本领，你也不在说哦，这是我努力的结果 I deserve this， 所以你就吃喝玩乐哦，说我要好这个什么慰劳自己一下，为什么不做这种事情？你马上就说，今天我做的一切，第一个我这样愿意有这样做是神的恩典，今天我做的还有果效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信耶稣以后一切都是恩典，以至于你跟做的态度观念那个不一样，甚至产生的果效也不一样，见证也不一样的时候，人一定要问你，为什么你跟人家不一样？你先不要跟说根本一般，你可以真的大胆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这跟我信主以前是完全不，以前我很喜欢抓的，以前我很喜欢计较的，我不害你已经不错，你还害我，我要跟你拼上拼老命的，讲了这么一大堆，那为什么现在不会这样？因为你遇见了救主，因为你得到救恩，就像玛利亚所说，他就献上一切，以至于这福音传到哪里的时候，这个见证也到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一生我一生的见证，你爱主服侍主，不是因为责任，也不是因为命令，以至于产生一个叫做鲁普的心，忍就害怕，你带着这个儿女的心，这边所做的做任何事情，是因为做的时候阿爸父，因为是出于神的爱，这是一个。感谢赞美主，我们都在学习。如果是这样的话，消极方面你不应该，我不应该，你也不会，我也不会，我们就去比较计较批评论断，心中愤愤不平，觉得好像这个对他不公平，那个对他不起，都是恩典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当你真的在恩典里面看见那个恩典的果效的时候，不要夸口，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原来你不知不觉在你的生活里面，因为你生命的改变，你的生活里面就带出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人家不见得看得懂，甚至有些人会误会你，甚至会责备你啊！信耶稣不要信得这么迷了，我不被人家提过的，甚至有以前我的他就跟我说，他如果你工作做得有困难，你来跟我做，我们都学纺织的啊，他以为是做没出息了，或是说没路走了，就跑去做传道人去了。他很关心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不只是他不懂我在干什么就是。那当时这个后面跟他讲一点，他还是似懂非懂的，我也搞不太清楚。那我要说在这里，原来你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的一个态度，或是一个生活的模式，基本上这个就叫见证，叫见证。你说哦，这个见证哦，我的脾气好一点，其实有些人用修养的方式，脾气也好一点。有些人说啊，我现在看穿了一点啊，你是说我要过一个啊，就是说不在这个计较。其实有些人的宗教信仰是看穿一点，看开一点，是看空一点。所以可能他行为比你还来得更加这个透彻，你还看不空了，他已经看空了。所以到底我们的整个信仰带出见证是什么？只是一些行为上的。不是，乃是整个生命的改变，你的选择，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价值产生不一样。那这个的不一样不在于变空，在于变真正的真实。你这个空从一个零啊变成就加上一，从变成零变成一了。意思说你的整个的变不是变空把它倒空，你的整个是放在神的身上。 哦，从那时候开始，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你原来所有事情做与不做，不仅是 look for 我的责任 ，look for 啊，到底我有没有做这有没有好处，会不会受惩罚，是 look for 神的 design。到底主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回过头来，当神与你同行，赐福给你的时候，当你照着神去做，而且有果效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他，把感谢归给他。然后在这样一个感恩荣耀的当中，神给你的资源，你一定会好去用。五千就赚五千，两千两千等等，你会好用，你不会骄傲的。那第三个，原来在生活里面，这就是你生命的见证，就是福音从你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因为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叫用现在流行讲叫做这就是天国的文化，因为不同的生命才带出不同的文化来。这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啊，这段经文在整个撒母耳记这个书上下里面，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经文，差不多解经家就这样的说。但这个经文里面，借着大卫所带的这些勇士，借着这些勇士跟着大卫所发生的关系，再次提醒我们与神的关系。原来我们的一生，所以为什么在最后记大卫之勇士，把这些都记下来？因为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见证。你我一生走过来，就是一个见证。不见得我们刻意的啊，所谓的做见证啊、传福音啊等等。当然有机会，我们应该做这种事情。不，其实你就是刻意不刻意，本身你怎么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信仰来，这就是一个见证的。愿主啊，在这样一个我们的农历年的开始，用这话提醒我，你的忠心，对神的忠心，不因为只是责任，不只因为神的命令，因为命令跟惩罚，这个奖赏跟惩罚有关系。这个责任是跟你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没有得着啊工价嘛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睡着的东西，神在提醒我们是 look for， 你要看到底神喜欢什么。那神喜欢的，你就照这几个勇士就去做了，可能是冒生命的危险，不过果效是有的，照不然这个水就拿回来。他们是专门为神交给神。但从一个角度上，大卫就不敢用，不会去用，因为他觉得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神在我的旁边预备这些勇士，而且这些勇士去了，感谢主，他们去了只是为了我讲口话说我要那个水，这勇士去了，如果他们不回来怎么办？如果命都没有怎么办？他很谨慎这个事情。有这些勇士，而且这个事情这个所谓的使命达到，他说不敢喝，他只有用来归给神。今天很多宝贵的事情，神的恩典实现在身上的时候，不要忘记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保守。当你我天天活在这样一个的所谓的啊这个态度的里面，我相信你就不断的天天已经在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神的名。求主来恩待我们。你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说，我们的神真是美善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友啊，在主面前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是成为常常我们的帮助啊。有时候啊，我做最简单的，有个年轻，其实那个孩子很有意思，我想应该他是在喜洛家族这些孩子，他这个就他不是小孩子比较大一点。啊，有一天我们就跟我妻子，我们那次在回家玩了，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就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跟我说：“牧师，给你一瓶维他命 C。”是喜洛家族的孩子，你知道我在讲。他第一个，他叫我牧师，他牧师，这个对你的喉咙很好，好像是这样说。当然我没有哭出来，不过我心中真是想要哭。 感谢主，在这个教会给我这么的好的同工，给我这么好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因为他给我东西，因为他看到我的需要，他就自动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喜乐家族的孩子，我在说，他有没有听我讲道都搞不清楚。我要为这个要感谢主。所以今天如果服侍到今天还能够服侍，还服侍有点果效，是因为你们这群人安慰我、鼓励我，也为我带祷，不然我怎么能够撑得起来？当我有些需要的时候，一跟同工说：“牧师，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就帮你处理。”这是同工说的，不是一个说，一群人这样子说：“牧师，你就回去休息，你不要想这个事情。”这跟我说不要想这个事情，我们会把事情弄清楚。不仅是我们的同仁，连包括代职的这些同工，包括执事们，也是这样。你去来找一个团队这个样子，兜了半天。当然有人说，牧师因为你有什么能力、有魅力、有魄力、有什么的，所以带这个团队。 No No， 对我来讲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这没一个可以夸口。求主恩待在座各位，不论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不论你在家中、在职场、在你的家族里面，甚至在你的社区里面，寻求神的心意，做神要做的事情。当神带领你带出那个神的心意出来的时候，那个果效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都是神的恩典，以至于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自然而然已经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过同圣来为自己来祷告。哦，主，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所成就的，愿主您继续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一起进到神的心的当中。哦，谢谢您来所做的，何等的感谢，何等的赞美你。哦，主啊，带领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主持神。哦，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就要紧紧跟，我们就要好好来服侍你。哦，主啊，再次的，你的灵在我们要做的提醒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啊，弟兄姊妹，若在今天我们的思想里面、灵受的里面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祷告回应。